书亚记、士师记、路德记、
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列王记上、列王记下、
历代至上、历代至下、
以斯拉记、尼希米记、以斯帖记。
良友圣经学院旧约历史书一，李崇恩老师主讲。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旧约历史书一的第七讲现在开始了。我是李崇恩，为你预备这个课程。我们呢，在旧约历史书一呢有30讲，然后接着旧约历史书二有另外的30讲。透过这60讲的学习内容呢，希望帮助和良院的同学基本上能够对旧约历史书的12卷书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和概念。那上一次的第6讲呢，我们就结束了有关约书亚记的一些重点的讲解。今天呢，我们开始旧约历史书的2卷书的认识和了解。这2卷书呢，就是士师记。那么士师记的历史呢，就是承接约书亚记继续的发展的。约书亚记让我们看到神怎样实现他的应许，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经过了连番的征战之后呢，那基本上以色列人呢控制了迦南地，他们也分地定居。然后呢，约书亚记最后的部分就提到以色列人重新的跟神呢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啊，说明他们在迦南怎样的来敬畏神，怎样的谨守遵行神的话语，来过他们在迦南地的日子。他们顺服神，有来自神的祝福保守，但如果他们违反了跟神的约呢，他们就要面对咒诅和惩罚。那到底约书亚记之后，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生活如何呢？他们是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呢，又或者过着违背神的生活呢？那么在士师记呢，就有相关的记载了。那么士师记啊，所涉及的时间呢，大概当中前后呢，是300多年的历史。今天我们就为士师记哈有一个背景的讲解，让我们更多的了解有关士师记的一些的介绍、一些的背景、一些相关的概念，然后呢，我们就会看士师记内容的一些重点。说到士师记的背景啊、概论的讲解呢，首先当然要去认识一下士师记的书卷名字。到底什么是士师呢？谁是士师呢？原来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士师呢就是负责来治理百姓，可以左右刑罚，也防止国民犯法的这样一个的职务，一个的岗位。士师呢也同时可以作为一个审判官，他们会审判百姓的案件，致力维持社会上的公平和治安。另一方面，士师原来也可以翻译作为救世主或者是拯救者。当然呢，有不同的翻译，有不同的理解的内容的时候，我们要确定一下，士师记的士师是属于刚才说到的哪些的类型。当我们看士师记的内容呢，我们大概就可以这样去理解，以色列士师他们最重要的职责呢，就是要拯救百姓脱离迫害他们的敌人的手，救百姓脱离迫害者的手。士师记基本上就是记载了这些拯救者他们拯救百姓脱离敌人的过程。这些的拯救者，这些的士师呢，他们本身呢不一定有什么特别的能力的， 至于兴起他们，让他们成为士师，好拯救以色列人，也给他们力量去胜过仇敌的，一直都是神自己。神拣选了，呼召了，兴起了，也使用了不同的士师。在士师记的11章27节，审判的原文呢，其实也可以翻译作士师，所以耶和华是士师，显示出呢，唯有神才是真真正正的士师，只有神有能力拯救他的百姓脱离危机和艰难。至于那些以色列人中的士师呢，只不过是神手中的工具，成为神所使用的一些的媒介，一些的仆人。我们接下来呢，再谈谈士师记的主题哈。其实谈到士师记的主题呢，有两方面的，一个是消极方面的主题，另一个呢是积极方面的主题。为什么士师记有消极的主题呢？这个消极的主题呢，就是说到以色列人他们在信仰上妥协，导致了他们的失败，这是一个消极方面的主题。在约书亚记，我们看见神的选民呢，已经征服了应许之地迦南，支派抽签分地的工作也完成了，只要不同的支派继续按照神的吩咐为自己所分得的土地继续征战，驱赶那些剩余的迦南人，那自然的他们在迦南地呢，就可以安居乐业，享受神的祝福的那一天呢，很快哈，也很自然呢，就可以来到的。但问题是，百姓并没有遵守他们跟耶和华神所立的约，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侍奉敬拜别神，拜迦南的偶像。因此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呢，接二连三的就向迦南人，向他们的信仰来妥协，跟罪恶妥协，拜偶像，拜假神。士师记的第一章呢，就记载了他们并没有彻底赶出迦南人，反而呢，他们与迦南人同住。第二章呢，又记载了以色列人呢是进一步的妥协，甚至与迦南人立约了，还与这些异教的民族通婚了。那这些其实都违背了神给他们的一些的要求，要遵守的事情。结果怎样呢？很明显，他们受到了影响，随从迦南人敬拜偶像，离弃耶和华。这就是士师记消极的主题，妥协的就失败。但另一方面，士师记呢，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积极的主题，也有积极的方向的，就是要从堕落当中悔改归向神，从堕落中悔改归向神。士师记呢，透过记载了以色列人他们堕落的原因和经过，其实是希望达到一个教导的效果的，就是激发百姓要悔改来跟从神，认定唯有耶和华是主，他是神。士师记的作者在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呢，他要普天下人都清楚认识一个事实，就是犯罪导致迫害痛苦，顺服呢可以带来生命平安。士师记一再的指出，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任意而行啊。整卷士师记又不断的出现一句话，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还有当以色列人被仇敌掳去的时候，作者多次的声明这是出于耶和华的。由此可见，以色列人受迫害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要面对从神而来的审判惩罚。这就是一个积极的主题啊，人必须从堕落当中悔改归向神。 士师记的名字，士师记的主题，我们讲了之后呢，我们来看看，了解一下士师记整卷书的结构。士师记呢，基本上啊，结构上可以分成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是引言，就是第一到第二章，主要交代士师时期的历史背景，指出了以色列人离弃神的这个的情况，这个的现象哈。第二，重点的内容呢，就是三到十六章，重点的内容三到十六章当中记载了十二个士师他们的英雄事迹，但对十二个士师当中呢，就有六个士师呢，有关的资料是比较详细的来交代的，另外六个呢，只是用了一两句很简单的描述。所以呢，当我们阅读士师记的时候呢，一般都是集中在这六个资料比较多的士师的身上。而另一方面呢，在内容上，士师记呢用了一种循环的笔法，说明以色列人当时的情况。这个历史的循环就是犯罪、惩罚、认罪、拯救。士师记首先提到以色列人的罪行，然后记载神加诸他们身上的刑罚，接着以色列人知罪了，悔改，向神求救，于是呢，神就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从士师记的第三章到第十六章，我们可以看到最少有六个这样的循环，就是犯罪、惩罚、认罪、拯救的循环。这种历史记录的方式反映了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是怎样的顽梗悖逆啊！对于他们来说呢，神只不过是暴风雨中的避难所，而且是暂时的避难所，有事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寻求帮助，但一旦外面的风风雨雨停止了，他们就会将神抛诸脑后，继续过自己任意而行想过的生活，甚至又再一次的悖逆真神。士师记结构的第三个大部分呢，就是第十七到第二十一章了，是这卷书的一段的结语哈。这是士师记的一段附录，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一些插曲，一些罪恶的事例，证明了士师时代实在是极其黑暗混乱的这样一个时期。作者在二十一章二十五节，也就是士师记的最后一节呢，他这样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就是这样一句悲哀的话作为了士师记的一个总结。但这句话还有另一个指向的，就是指向他的前面要发展的发生的事情，预备读者的心去迎接那将要来到的由君王掌权的以色列王国的时期，另外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刚才我们分别讲解了士师记的这个名字的由来，书卷的主题，士师记经文的一个基本的结构。现在我们都来谈谈呢，士师时期的一些历史的背景，当时的状况，以致我们阅读士师记的时候呢，更能够掌握内容上的学习。关于士师时期的一些状况呢，我们先说说哈。第一方面就是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敌人，以色列的敌人。当时以色列人要面对的敌人呢，可以说是来自四面八方的。北面就有米索波大米人，南方的就有摩亚人、以东人、亚玛利人、赫人。来自西面的是非利士人、西妹人和比利洗人等等。东面的就有亚门人，而当中呢最强大的敌人呢 首推这个非利士人呢。从亚伯拉罕的时代开始，非利士这个民族呢就已经零星的分散在迦南地一带的地方。而到了士师时期呢，这些非利士人呢蜂拥的进入了迦南，而且呢他们是以凶猛的军事活动而闻名的，很懂得呢制造打仗用的武器，所以呢很自然就成为了以色列人最危险的敌人。除了了解以色列的敌人之外呢，我们也了解一下迦南地当地的宗教背景。迦南人呢不单是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而且他们的宗教礼仪呢也渗入了很多污秽的淫乱方面的活动，并且呢又有把孩童献为祭物的这种残忍的行径等等。所以因为他们这样的宗教，这样的淫乱，这样的残酷就构成了神要灭绝迦南民族的一些主要的原因。而说到迦南地比较流行的一些偶像的敬拜呢，我们就来了解以下的这几个偶像吧。第一个就是巴利。巴利是迦南人最崇拜也是当地最重要的偶像假神，他是管理天雨管理风暴的，如果要有丰收要有经济的繁荣就必须取悦巴利。以色列人因为他们也希望有丰收，也希望财产加添，生活安定享福，于是呢就跟从迦南人去拜巴利。而供应万物给他们享用的这位真神耶和华呢，他们却不去纪念。除了巴利呢，还有亚瑟拉的敬拜。迦南人相信呢，亚瑟拉是巴利的配偶同样是他们敬拜的对象。第三个呢是亚斯他路。迦南人相信亚斯他路是生殖能力啊、爱情啊、战争的女神。在旧约圣经当中呢，亚斯他路往往跟巴利呢是相提并论的。在士师记的第二章十三节还有第十章的第六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巴利和亚斯他路。以色列的敌人说过了，迦南地的宗教背景说过了，现在我们来了解一下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到底又是有怎样的一些的特征。原来呢到了这个士师时代上一代指的就是进入迦南征战的得胜的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基本上都已经过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新一代的另一批的以色列人。二章十节就记载，这个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即使听过耶和华的名字，但是他们对神呢却只有很肤浅的认识而已，因为他们没有亲眼的看过，亲自的去体会过神昔日在以色列人进迦南的这个历史当中所施行的神迹奇事。因此呢，神过去的那一些带领以色列人得胜的作为呢，并没有对他们的生命产生一种直接的影响。上一代的进迦南的那一代以色列人呢，对神呢还算是忠心的，可惜来到了下一代的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开始离弃真道，离弃神。这个可悲的现象呢，反映出两方面的事实。第一，就是上一代的以色列人呢，并没有好好的把耶和华神的信仰传递给新的一代。如果他们在教养下一代的事情上真的尽忠呢，他们的子女呢总会受到一些好的影响，而不至于呢整体的来背叛耶和华的。这些新的一代陷入敬拜偶像的罪恶当中呢，他们本身固然有责任，但是另一方面想一想，上一辈的上一代的他们疏于管教呢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第二方面的事实呢，就是圣经的知识可以传递，但属灵的经历呢却不可以传递的。 必须由个别的人、个别的世代，他们亲自的、亲身的去体会、去经历。那现在新一代的百姓也必须自己亲身去经历神的实在、神的信实，然后呢，也必须他们个人的、个别的去接受对神的信仰，去建立跟神的关系。接下来呢，在今天这一节课关于士师记的概论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啊，作为士师记的一段的引言，就是第一、第二章让我们看到的一些历史上的特点。在这个第一、第二章呢，我们看到士师记呢，主要交代了士师时期之所以出现种种混乱的因由。士师记第一章论到部分以色列支派攻取所得之地的经过，而里面呢就提到了很多的人的名字了、地点的名字了，还有呢这个攻取的细节等等哈。这些详细的记录有它本身的目的，就是要反映在这一章圣经当中所经常出现的一个句子是什么呢？请留意，没有赶出，没有赶出。你可以留意一章二十一节，还有第一章二十七到三十三节，重复的这句话。这也可以说是士师记第一章的要句，钥匙的钥，就好像一把锁匙打开一道门，你去了解一些的事情的中心，这是要句。士师记一开始就希望突出一个事实，就是以色列人在进驻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其实没有按照神的吩咐，将原本住在迦南的民族，特别是其中提到的七个族，完全的驱赶，这样就构成了日后以色列人离弃神的一个的原因，一个的背景。以色列人没有完全赶出迦南地的民族呢，其中啊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他们低估了迦南人带给他们的影响。一方面，以色列人看到，哎，迦南人好像还有一些利用的价值，把他们留下来做仆人、做服侍的工作，我们还是可以控制他们。于是呢，从第一章的二十八节、三十节、三十三节、三十五节这些经文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哈。大部分留在以色列人中间的迦南人呢，是为以色列人做苦工的。原来以色列人就是贪图迦南人可以为他们做苦工这一点小小的利益，留下了迦南人。结果呢，真的是因小失大，他们也自取灭亡了。至于这个没有完全赶出迦南人的结果，却是以色列人呢想不到的那么的严重。带来怎样的一些影响呢？我们从三方面来了解一下哈，这也是呢第一、第二章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导致以色列民族的分裂，还有就是构成人的心对神呢越来越刚硬。侍奉巴利，这是士师记第二章就重复出现的几个字。如果说第一章的要句是没有赶出呢，那么自然的后果就是第二章的要句所说的侍奉巴利。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二章十七节、二章十九节，大家可以看看，以色列人因为背弃神，结果呢当然是受到神的惩罚了，一次又一次的他们成为了敌人的俘虏，导致自己生活呢也是充满了困苦，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这是跟迦南人 拜偶像侍奉巴利产生的结果。另一方面呢，以色列人本来是与耶和华神立约的民族，他们本来相信同一位神，接受同一份律法的约束，也在同一个圣所来侍奉神，敬拜耶和华。自从离开埃及之后，这一个与神立约的关系，选民的身份，自然的使以色列人很紧密的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合一的团体。摩西在世的时候，以色列人在摩西领导之下呢，是合一的。在约书亚的日子，以色列百姓也是同样的万众一心，有相同的使命和目标。可是到了士师时期呢，情况就很不一样。士师时期的以色列人各自为政，自己单顾自己，因着以色列人不再遵守同样的律法，也不再敬拜独一的真神，他们从前的那种团结合一就消失了。民族的分裂是迦南人带给他们的一个影响。最后一个影响呢，就是人心越来越刚硬。这个恶果也是由侍奉巴利引起的。如果以色列人没有留下迦南人，日后的百姓就不会懂得去拜别神、拜偶像。所以呢，这可以说是不赶出迦南人间接带来的恶果。以色列人不但侍奉巴利，对神的心也越来越刚硬，即使是经历过神的管教，还有神兴起的士师带来的拯救，百姓还是没有彻底的悔改，反而呢，一天比一天败坏。他们行恶的时候，神惩罚他们，然后他们说，啊，我悔改了，知错了，呼求神的拯救。但等到神兴起士师拯救了他们，再次平安无事呢，他们又继续的犯罪，于是神再次惩罚他们，然后他们又说悔改。这样证明所谓的悔改呢，只会一次比一次来的表面化，一次比一次更虚伪。最后当然以色列人的良心就麻木到一个绝不断绝顽梗罪行的这样的地步。300多年的士师的历史就是这样一个黑暗的时期。今天我们有了一个背景的大概的认识，经文的内容更详细的分享呢，我们在下一节课继续。愿神赐福给你，再见。
耶和华作者。